喂，好，在一开始的时候，我想讲一下，我们最好大家来进 YY 的时候，还是以安装这个 YY 的这个软件为好，因为现在好像网页版的 YY 可能进去以后没有反应，听不到声音啊，好，所以还是最好能够安装。我们今天仍然是照例的每周三的直播。今天是《道德经》的第78章。第78章：天下莫若柔弱于水，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，以其无以易之。弱之胜强，柔之胜刚，天下莫不知，莫能行。所以圣人云：“受国之垢，是谓社稷主；受国不祥，是谓天下王。”正言若反。这最后的几章啊，这已经是《道德经》的最末尾了。你会发现，最末尾的这几章几乎是总结性的，它总结了前面要讲的所有精华的东西。好，我们来看，在78章里面，他仍然提到了前面一再一再被提到过的啊，要柔弱于水，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啊。水是最柔弱的，但它却能够攻坚强。弱之胜强，柔之胜刚啊，天下莫不知，莫能行。语言上没有什么可以翻译的地方啊，这语言上非常通俗，一看这文字就能够知道他在教你，他在告诉你要柔弱于水。但这句话实在是听到耳朵都要长茧了。但即使你的耳朵长茧了，你可能仍然不知道这句话真正意味着什么，因为在你的生活里面，你可能从来都不知道。发自你身心的柔弱于水是什么样一种感觉？也许以为它仅仅是性格要变得，这个低调谦卑一点，要变得温和一点、柔和一点，等等等等。但是，真正的发自内在的柔弱于水是怎么样的呢？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，这个故事是近代这个发生的，我来把它贴到大群里啊，我把这一段的故事贴到大群里。好，你知道近代禅宗最著名的一位大师啊，也就是虚云老和尚。虚云老和尚20几岁的时候就已经能够一个人在山洞里闭关禅定，而且他一定，据说当时20几岁的时候就能够一定定一个礼拜。但是他20几岁的时候，即使定了一个星期，仍然没有能够开悟。他真正开悟的时候，是比较晚的，他大概到在这个高明寺开悟的时候，大概要将近30、40岁的样子啊，具体年龄我忘了。这段故事是他悟道以后、开悟以后啊，许多年以后，也就是他67岁的时候啊，他至少那个时候已经开悟一二十年了，在终南山住茅棚的时候，有一个戒成法师啊，这个戒成法师很善于讲经。他听说老和尚在高明寺开悟了，就到终南山茅棚去找他，要拿禅宗的这个积分功啊跟他辩一辩。大家知道吗？禅宗是发展出了相当独特的一个教导人的方式，也就是积分。师傅跟门徒之间用一些几乎类似于 暗语的方式啊，相互追问。这些讥讽对于一个熟知禅宗公案的人来说，也许你还能够从中得到一些启发，但是对于那些对禅宗典故不熟悉的人来说，他们几乎就像天书一样啊。所以谢成是一个对禅宗典故相当熟悉的这么一个人啊，他就到老和尚那儿去用讥讽跟他对垒啊。听老和尚，并没有接他的话，因为当一个人一旦真正证悟以后，他忽然发现那些讥讽、那些语言，实际上仍然是站在门外的，仍然在门外，并没有到门内。对一个真正开悟的人，他反而惜字如金，话不多。所以虚云老和尚跟他讲，你的讥讽虽然很好，但是仍然不是真功，你依然做不了生死的主啊，做不了主。我们两个人做做看吧啊，两个人就在茅棚里打坐开始。结果这一坐，老和尚一定就定了7天7夜，谢成只坐了半天，腿就撑不住了啊，痛得受不了了。然后在7天7夜的时间里面，谢成每天就绕着老和尚走几圈。到了第七天，老和尚终于出定了。出定以后，戒成就问虚云老和尚：“你在定中是有觉知呢，还是没有觉知呢？啊，你对外界是没感觉了吗？”啊，虚云老和尚回答他：“并不是没感觉啊。虽然禅宗一法并不以定为究竟。”啊，但是，一旦一个人入了定以后，他并不是没觉知的，而是他的觉知变得更加敏锐了。即使一根针掉在地上，也能听得清清楚楚。他说：“你每天绕我走几圈，我都知道。只不过因为我心没有升起分别，所以定境依然没有破坏。如果我的心升起……”一丝一毫的分别，我就会从定里面出来了。所以戒成这一下子就对虚云老和尚很佩服了啊，佩服得五体投地了。虚云老和尚这个入定7天7夜，这只是小菜了。他在终南山曾经入定过几个月，至少3个月，具体时间没有人能。没有法子能够具体算，因为当时身边没有其他人。他只是在终南山入定的时候，入定以前，锅里面煮了一锅土豆，他煮着煮着就入定了。等到他出定的时候，再一看，这锅土豆已经长毛了，所以至少3个月啊。而且他入定的时候，当时是冬天，外面冰天雪地的。等他出定的时候，冬天已经过掉了啊，雪都化了，所以估计至少3个月啊。他在煮土豆的时候入定3个月，后面还有一段这个虚云老和尚入定18天的公案啊。在18天当中，据说旁边的戒生法师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把跳蚤摔到地上，扔到地上。跳蚤在叫的时候啊，虚云老和尚都能够听得清清楚楚啊，一个小跳蚤的轻微的叫声。所以这一段公案，首先要告诉你的是，入定不是无觉知啊，这一点先要纠正。因为很多人认为，一个人入定以后就是对外界丧失了觉知力，而不是这样的啊，其实不是这样，入定以后只是。心的分别心没有了，而他的觉知力非但没有降低，反而升高，啊，升到非常高，连跳蚤叫都能听到，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够听到。只是在如此高的分辨率下啊，我们以前讲过，入定实际上就是提高你的分辨率，在如此高的分辨率下。 你的心依然没有分别，它并不会专注在那根针掉在地上的声音上，它对外界的感知是处在一个全方位打开的状态啊，也就是全观的状态，它没有焦点，它的觉知没有焦点，但它是全然打开的。那么也许你没有很深的定境啊，也许在座的各位没有这么禅定的深厚的经验，也许你打坐只是能坐半个钟头一个钟头啊。而据我所知，大多数人的打坐经验基本上是以封闭禅定为主的，因为封闭的禅定跟你日常的经验正好是个对立面，对人们倾向于闭上眼睛以后就开始关闭啊，就好像你闭上眼睛以后就开始睡眠一样，你的睡眠对外界也是一个彻底的关闭，所有的感官对外界的感官全部关闭了。如果不关闭，你无法入睡，旁边的声音会吵到你啊。当你入睡的时候，你是听不见外界的声音的，除非那个声音够响，吵醒你。如果那个声音没有到吵醒你的程度，你完全听不到它。你关闭在一个内在的无意识空间里面，对不对？这是大家通常的经验，而这个经验也被延伸到你的普通的禅定状态里面。所以，普通人在打坐的时候，他习惯于倾向进入这种封闭状态。啊，你觉得你闭上眼睛啊，就要把六根对外的感官全部关掉，这样你才能觉得不受干扰，啊，很宁静，很祥和。但这种宁静是可以现在莫提到的，它是一个死水的境界，一潭死水。你能守住这一潭死水多久呢？不可能多久，你迟早会觉得腻了，啊，你守着一潭死水，守的时间太长，一个钟头，你就觉得想动一动，有点烦躁了。因为它是死水，它没有流动性，所以你自然会觉得烦躁，时间长了就觉得有点腻，你就想睁开眼睛，想伸伸手、伸伸腿，想动一动。为什么禅定当中的人丝毫也不愿意动？你让他动，他都不想动；你去干扰他，他都没有任何的分别，他丝毫想动的倾向都没有。因为它不是一滩死水，它是一个完美的敞开啊！我给大家给这个贴的这段虚云老和尚公案，这段公案极其重要，非常非常重要。它是一个完美的敞开状态啊！你一定要理解这一点，真正的禅定是一个完美敞开的状态，一旦敞开，那么你就不需要对立面了，你的心不是处在一个僵滞的状态，呆滞的状态，你的心实际上是在一个高度敏锐的流动状态。所以为什么他能够听到一根针掉在地上，他的心是高度的高分辨率的运动，我们的心的运动频率远远没他高，就好像一个风扇一样，我们的心，这个就好像这个风扇转速还比较慢，你能够看到这个每一个风扇的叶子大致的形象还能看到，而它的那个风扇频率更高了，它流动更快，以至于你只看到一个圆形的扇面，却看不到具体的扇叶，因为它转速变得更快了。它变成一个完整的圆了，这禅定当中的心，它实际上是高频率的，而不是低频率啊！这点你一定要理解。一个人深入禅定以后，他反而进入了高频。所以为什么梅赫巴巴在提到七个层面的时候，一直在告诉你，每升高一个层面，你的频率就以几何倍数升高啊！他提到是以几何倍数，也就是 N 倍啊，我们数学方程式里的 N 倍，并不是一倍两倍， 是几成百上千倍的增高，这个数学的概念是对的。为什么是成百上千倍？本来一秒钟转10圈呢，现在变成一秒钟转100圈、200圈，它一定是 n 倍的。你的意识频率以 n 倍的幅度在升高，这样你才有可能听见最细微的声音。当你的意识是粗糙的时候，你只能听见粗糙的声音，你只能听见最响的声音，啊，频率最慢的声音。当你的意识是如此的精微，如此的高频，它才能够听见最高频的声音。啊，据说达摩在少林寺山洞里禅定的时候，他甚至能够听到山脚下蚂蚁搬家的声音，而且响如雷震，像打雷一样，如此的响。因为它处在高频当中，所以即使轻微的声音，在它的频率里面都显得很高，很响。啊，当你理解这一点，你会把这些古老的故事都能够串联起来。对，我把它们串联起来，让你能够理解真正的禅定是怎么回事。所以禅定是一个，刚才讲到了两点，我总结一下。第一，它是一个彻底的敞开状态，好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它是一个高频的流动状态，它不是死水，它是最最快的流动，它是最高速的流动，啊，最高频的流动。这是第二。那么，当你是一个敞开的状态，当你处于最高频的流动，第三个现象就自动来了。有人猜到这第三个现象是什么吗？一旦你达到前面两个要求，第三个就会自动来。这第三个东西尤其重要啊。当你的心是一个快速转动的风扇，频率如此之高，以至于风扇外所有晃动的物体都对你没有吸引力的时候，你就没有分别，你在快速的转动着，外界所有的一切对你来说，你都意识到，但却没有任何想要抓住他们的倾向。你处在一个全然敞开的全观状态，一个觉知状态。那么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当你处在一个全然敞开的觉知状态，有一件事发生了，也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三件事：自我感没了。一旦你处在全观的状态下，你的自我感就忽然没有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你处在一个全然的敞开状态的时候，你的自我感会没有了呢？我来给大家一段文字啊，这是克里希那穆提的一段文字。当你用你所有的知觉观察山脉、树木、河流、蓝天和你所爱的人，那个时候就没有自我。没有一个我在感受这一切，这意味着头脑是作为一个整体在运作。那头脑不再分裂了，它作为一个整体在运作。只有头脑彻底宁静时才能发生。它处在一个彻底宁静，你的整个大脑完全整合为一个整体的时候，就没有一丝自我的影子。这个时候，你的心灵是绝对的寂静，而同时，绝对的觉知啊！你明白吗？你即使读这些话，你的眼泪都会掉下来。你会发现，那些圣者用他们的语言在讲一样的事，在表达完全一样的事，而克里希那穆提用了最理性的语言，虚云只是用叙事的方式，讲故事的方式，讲了他们亲身发生的一件事，而克里希那穆提把它总结成了文字。他告诉你，在那个片刻，你的头脑是整合的、整体的，不再是片段的、分裂的， 你的心灵处于绝对的寂静，而此刻，你将完整的观察山脉、树木、河流、蓝天以及你所爱的人。你忘记了吗？你曾经有过这样的片刻，在你小的时候，甚至就在你前一段时间，就在你前几年，你出去旅游的时候，你躺在公园草坪上仰望蓝天的时候，在那个片刻，当你看到蓝天的那个片刻，你是忘我的。在你看着蓝天的那个片刻，你甚至忘记了时间。以至于你会觉得只有5分钟，但实际上过去了将近40分钟。但是很快你又被身边的一些声音、一些人给吸引了，你的觉知达不到那个彻底完整的全观状态，它总是会被一些突如其来的东西所吸引，一个声音就会把你吸引住，然后时间感又回来，然后自我感又回来。然后你的头脑又开始分成两段了。什么叫分成两段？你感觉那个声音是别的东西，然后感觉你本人是一个主体，对主客的关系又回来了。主客关系就意味着你的头脑也在变成二元的对立，也在分裂。当你感觉不到主客的时候，你的头脑是整合的，是一元的，甚至连一元都没有，它就是。消失了，你的自我，你的头脑在这一片刻完全消失到无影无踪，自我感都没了。那这跟我们今天的这篇《道德经》有什么关系呢？我在一开始讲过，你也许理论上知道柔弱如水是怎么样一个观念，而且你对这个观念是同意的，100%同意，举双手同意。但是我说，你也许没有彻底的亲身经历。什么叫彻底的亲身经历？当你是至柔的时候，你将无法经验到自我感。一个忘我的片刻是至柔的，一个忘我的片刻是彻底的打开。自我意味着某种程度的坚硬，在你的里面，你有一个东西是硬的，你无论怎么打开，里面还有一个核。坚硬的核，这个核依然有某种对外的抵抗性，而只有当你全观的片刻，连这个核都消融了，最后的一丝自我感都消失了，那就是至柔。只有一个孩子才有这种至柔，所以老子讲"专气至柔，能婴儿乎”。当你至柔的时候，你就是个婴儿。当你是婴儿的时候，你将无法意识到你自己。一个婴儿无法意识到自我是否存在，尤其是一个4岁以前的婴儿。4岁以前的婴儿，他没有明显的自我感，因为他是那么的柔，柔到他无法明显的感觉到自我是否存在。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无法清晰的记得4岁以前的记忆，因为那个时候谈不上记忆，那个时候连自我的中心感都没有。所以，当你没有自我中心感的时候，记忆很难储存在一个具体的地方，储存不了。你的记忆像流水一样就流过去了。只有在你变得有自我感、明确的自我感的时候，记忆才方便储存下来，储存在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框架内。所以，一个人自我感越强，他的记忆越深刻，他越是容易怀旧。而是一个快乐的人，意味着他忘我。一个人越快乐，越是忘我，他越是不那么怀旧，他越是容易把所有的快乐跟悲伤都忘掉，他越是容易向前看，因为前面是更大的快乐。所以这是真正的专气致柔，柔到了极致。当你柔到极致的时候，就没有东西能够战胜你，因为没有必要，因为生命。必须在有坚强存在的情况下，才会来战胜这个坚强。生命不是别的，生命仅仅是能量的流动。当有东西是堵塞的，就会有能量开始疏通它。当你是坚硬的， 你自动会碰到一些人、一些事来冲克你，这就是以生命以他的方式来疏通，必须疏通。当你变得至柔如水的时候，你忽然发现敌人神秘的消失了，因为根本不存在敌人，所有的敌人都是上帝的假扮，你明白吗？所有你以前遇到的敌人，你思想中认为的敌人，他们都是上帝的假扮，那只是能量的伪装，伪装成冲克的力量，来平衡，来消除你的坚硬，就是从根本上说，根本不存在负面。能量没有正跟负，能量就是纯粹的能量。所以，当你融入至水，天下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战胜你。莫之能胜，因为连战胜你的能量都消退了，连想要战胜你那个人都消失了，连对手都没了。啊，这是真正的至高的境界。至高的境界不是你战胜了对手，而是对手消失了。啊，因为这是生命法则，这是能量法则，即使上帝本人也不能违背这个法则，他注定是这样。所以曾经有人问克里希那穆提，他说：“你一辈子在教怎么样观照，怎么样全观，你教的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用？”有人问了这个问题，听上去很犀利。他能当饭吃吗？他有什么用？他能保护我吗？有人要攻击我，我应该怎么样回击呢？用全观吗？我面临负这个下个月的账单。用全观能替我付账单吗？有人曾经问过克里希那穆提这样的话。我记得科氏也讲了一大堆，但是核心的观点是，有一句话到现在为止我印象很深。他说：“人们总是所有的这些问题背后的一个核心就是寻求安全感，对不对？”他抓到了问题的重点，你的这些问题。最终的核心，你实际上是在寻求一个安全感，自我的安全感。但是，恰恰是你不了解的是，真正的安全只来自于空性。这是克里希那穆提讲的。他说：“你不知道，在空性里才有真正的安全。”当然，我相信这句话对于那个提问题的人来说，他一定是没听懂。他一定不可能有太深的领悟，这句话太高深了。为什么空性里有真正的安全？当你了解老子的这一段，你匹配上老子的这一段，你才知道为什么空性里有真正的安全。当你在空性里，当你没有自我感，那甚至那个敌人都会消失掉。那也许有人要追问：敌人是消失掉了，但是面包会来吗？会有人替我付账单吗？财富会来吗？你知道印度教有一句话，你一定要把这句话背下来。印度教有一句话，这句话说，如果你不享受生命，你就是在犯罪。这句话你一定听到过，啊，你一定很耳熟能详了。但是你至今也不知道怎么样才叫做享受生命。如果你真的享受生命了，你的觉知甚至敏锐到能够享受空气了，啊，你不仅仅是享受一块蛋糕，享受一杯香浓的咖啡，你甚至开始能够连空气、岩石、周围的树木都能开始享受了。这意味着他开始享受一切。你看上去微不足道的事，毫无奇特的事，在那个片刻都变成了巨大的极乐。他开始享受它们，以无与伦比的方式享受它们。当你以如此高的觉知度享受它们的时候，生命的祝福将会充满你。 所以你知道印度教还有另外一句话，当你越享受生命，生命就越充满。你知道一个爱抱怨的人吗？请你观察，请你观察你生活当中周围朋友亲戚里面那些爱抱怨的人，你会发现他越是一个爱抱怨的人，他倒霉的事越来越多。他看这个也不顺眼，看那个人也不顺眼，发生在这个这件事发生在他身上，他很不满意。那件事发生在他身上，他更不满意，极不满意。他的不满意是那么的多，然后他的不满意就变，真的变得越来越多。不满意在累加，在叠加，因为他在享受不满意。整个宇宙都是能量法则，你享受什么，什么就会增加，能量是同频相吸的。当的频率越低，你以后就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低的东西。你对他们越抱怨、越埋怨、越排斥，他们就越来越多。相反，当你频率越来越高，你甚至开始享受空气、享受岩石、享受绿色的树叶，他们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多、越来越多、越来越多。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失意的境界，你千万不要认为它是一个失意，它仅仅适合于一个诗人，它仅仅适合于一个打坐的人，有灵性头脑的人，好像它不能付账单，它不能填饱你的肚子。恰恰相反，当你在享受你正在做的事，你做的那件事就会越来越成功。你有没有发现这件事？你有没有发现这一点？你如果开始享受你的工作，你的工作是你的兴趣，你的爱好，你开始享受你手边做的事，你那件事就会变得莫名其妙的越来越成功，各种同步性就会发生在你的身上。你如果享受画画，哪怕身边所有的人，你的父母、你的亲戚，所有身边的人都跟你说画画不能够赚钱，画画要挨饿的，画画不能当饭吃，但是你仍然坚持。请大家去看一篇克里希那穆提有一篇文章，是关于专门关于谋生方式的，如何谋生科有一本书，它里面讲到有一个小男孩问科，他说我不喜欢画画，但是我知道画画是不能当饭吃的，我该怎么办？科是说，那么你就全身心的投入，即使你知道他不能当饭吃，即使你知道他现在不能为你挣来一分钱，你也全身心的投入，用你的爱，用你的喜悦投入他。当你真心投入他的时候，也许在一开始的时候你会艰难过关，生命会以某种方式考验你，你也许会挨饿，也许会受到一些阻力，但当你突破他们，当你仍然坚持，一扇大门就打开了。你真正享受于其中的一件事，迟早会变得丰富起来。就看你在这件事上，你的享受有没有达到一定级别。所以你能像马云那样，在所有人都否定他的时候，他充满激情吗？这也是一种享受的方式，他充满激情，他对这件事有长远的眼光，以至于他丝毫不受外界的影响。别人说你一定不会成功，他从来没有把这个话听进去过，他充满了激情，他充满了热爱。所以当你在享受一件事，全然敞开的享受一件事，这件事一定会变得越来越丰富，因为这是宇宙法则，这是宇宙法则，你一定要记住这一点。这个法则就是来自于空性。所以老子讲，当你柔弱如水的时候，你开始变得能够享受客观世界了。只有一个人是柔弱如水的时候，他才有可能打开。只有一个打开的人才有可能享受，否则你怎么享受呢？所以这里面有一条岔路啊，我要提醒你注意。什么岔路？比如说你听音乐， 音乐有两种方式，你可以沉醉在那个音乐里，然后变得对外在世界封闭。那么这个音乐起到的效果跟麻醉品没有区别，跟海洛因、跟毒品没有区别，它只是麻醉了你，它只是让你变得更加的封闭了。所以，当一个人沉迷于音乐里，变得封闭的时候，生命一定会冲克他。这就是老子为什么讲“五音令人耳聋，五色令人目盲，五味令人口爽”。驰骋木猎，令人心发狂。因为当你在这些感官刺激下变得麻醉于里面了，你就封闭了。一旦封闭，怎么样？宇宙就要开始冲击你了，要打开你那扇关闭的大门。所以那些执着于口味的人会突然变得失味，那些听重金属音乐的人会突然变得耳聋。生命以这样的方式来打击他，那你应该怎么样听音乐呢？当你在音乐的神醉里的时候，请你此刻睁开双眼，去尝试一下。当你在听到一首最令人陶醉的歌的时候，请你不要闭上眼，在那个高峰的片刻，请你不要闭上眼，请你在那个高峰，在你最陶醉的时候，睁开你的双眼。啊，有人问中脉课是什么？这就是中脉课的核心内容。当你意识达到顶峰的经验的时候，请你睁开双眼。忽然，你发现你整个世界充满了狂喜，不仅仅是音乐本身，而是整个世界。你忽然懂得享受世界的狂喜了，而不是一个封闭性的狂喜。这就是诀窍。这就是当你在听音乐的时候，你要处于一个打开的状态，你才能成为一个至高的狂喜，而不是一个封闭的死水潭。啊，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诀窍，这些甚至可以称为最高的机密啊，最高的口诀啊。所以老子在这里提到。是以圣人云：“受国之垢，是为社稷主；受国不祥，是为天下王。”正言若反。啊，你能受国之垢吗？你能受国不祥吗？为什么一个人总是倾向于封闭呢？因为他不希望坏的东西进来。而打开意味着什么？打开意味着好的、坏的我都不拒绝，不垢不祥。在他的眼里，已经不是坏的东西了。不垢不祥，在他的眼里也是变成好的东西了。当你在那个顶峰，当你在那个顶峰打开的时候，你第一眼看见的也许是一个你讨厌的人，但是你发现，在那个片刻，你不那么讨厌他，啊，一定是这样的。在那个片刻，你甚至开始觉得他也很可爱。并不是他也很可爱，而是你变得可爱了，所以你眼中的世界都变得可爱了。所以，当你转变，整个世界就转变。当你变得能够向全世界打开的时候，你就变成了天下的王。在那个片刻，似乎大道降临在他的身上。在那个片刻，他体验到了无与伦比。这一切。都不是神话故事。刚才有人讲，它听上去像一个故事。No，它不是故事，它也不是投射，这一切都是真实的。这些曾经也发生在你的身上，只是它比较短暂。当你在音乐里的音乐高潮里的时候，当你在草坪上的时候，当你短暂的处于那些高峰经验的时候。你也有过那些体验，所以它是真实的，它是客观的，它完全不是一个神话。所以老子讲"正言若反"啊，它听上去像神话一样，它听上去那么的不真实。"正言若反"， 但当你亲身经验到，你会发现它全然的真实，完全的真实。何大愿，必有余殃；抱怨以德，安可以为善？是圣人之浊气而不责于人，有德思气，无德思彻。天道无尽，常于善人。79章看上去好像跟78章好像丝毫没有关系一样，其实有密切的关系。79章，老子以一个生活的态度告诉我们，只有当你面对生活是全然敞开的时候，你才有可能真正无怨，真正无怨。那种道德式的原谅，其实并没有太大的用。他告诉你，道德式的原谅必有余怨啊。你原谅了他，你的心里其实还有余怨。他被你原谅了，他对你的这种态度其实也有怀疑。出于道德的余怨，必有尾巴，必有小尾巴留在那儿。只有一个真正敞开的人，他才是没有怨，完全没有怨啊！天道无亲，常于善人。对。当你完全是至柔的，你就是善人，你就是真正的善的。善意味着彻底的柔和。当你是真正的善，宇宙的礼物就开始降临了，因为你不排斥，因为你享受，你越享受，礼物就越多。这个礼物不仅仅是诗意，而是实体，而是实体。刚才讲过了，它不仅仅限于诗意，它真的是实体。所以，小国寡民，持有神伯之气而不用，使民重死而不远徙。虽有周瑜无所成之，虽有甲兵无所成之，使民复竭绳而用之，甘其食，美其服，安其居，乐其俗。邻国相望，鸡犬之声相闻，民至老死不相往来。这是何其安乐的一个状态！不外求，整个的这一段都在告诉你，当你处在这个至善的状态、至柔的状态，你开始不外求了。你甚至邻国那么近，你都不愿意去，因为何必呢？你丝毫也没有求外求的心了，丝毫也没有外求的心，你是如此的享受此刻的生命。有人问如何敞开呢？当你享受你身边的事物，你就是有一定程度的敞开。当你沉迷于内在的感官，那么你就是有一定程度的封闭。当你越享受外在，越享受周边，哪怕享受一杯白开水，你在一定程度上，你对它都意味着已经敞开了。你对他的觉知都变得更加敏锐，但是这有点难度哦。当你享受一杯白开水的时候，你注定是聚焦的啊，所以这里面难度还是有的。你能够做到像克里希那穆提一样全然的敞开吗？没有焦点，没有焦点的敞开啊，这个就是我们中脉课程里面意识内化课程里面要教的东西。这个还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它需要一些具体的次第来让你按照进阶的方式来达到它啊。所以你问的这个问题无法以简单的方式来回应你，它是一个克里希那穆提讲了40年的一个真正的冥想。这个冥想需要系统的学习的啊，需要认真的操练跟系统的学习领会啊，否则。他何必要讲40年呢？信言不美，美言不信，善者不辩，辩者不善，知者不博，博者不知，胜人不积，既为人即欲有，既于人即欲多。天之道，利而不害；圣人之道，为而不争。啊，81章啊，9981章总结了啊，最后一章是总结性的。他告诉你，我9981章都是信言不美啊，看上去都是最简单的语言，你听到的是最质朴的语言， 并没有听到什么深奥的东西，美言不信啊！我用了最质朴的语言来告诉你这些最深奥的道理，我并没有讲很深的逻辑，讲的是最浅显的话，而且讲的是最核心的话，并没有旁通侧引举很多例子，而是直击要害。那个要害是什么？既为人即欲有，既于人即欲多。你越是敞开，越是分享，越是享受，整个生命就给你越来越多。对天之道利而不害，上天的法则就是你喜欢什么就给你什么。你喜欢抱怨就给你越来越多的抱怨，因为你显然你希望体验它，否则你为什么一直要抱怨？说明你的灵魂渴望体验它，所以就给你更多。而你喜欢喜悦，喜欢阳光，喜欢丰富，你越享受这些，上天就给你越来越多。所以当一个人处于敞开的全观当中的时候，坏的东西在享受的前提下就快速的被完成了，结束了，它转变成好的，因为你在享受它，所以好的就紧接着而来，而好的东西也在被完成，然后更好的就来了。所以当你处于一个全然觉知的状态，整个能量就会向上自动的延伸，越来越好。而当你处在一个不觉知的状态，整个能量就会越来越向下移动。所以它既是一个向上的良性循环，也是一个向下的恶性循环，看你怎么选择，随你选择啊！上天没有偏好，你愿意选择哪个都可以。你愿意选择恶性循环啊，老天爷也说可以，没有问题，他会给你越来越多的灾难。你选择良性循环，老天爷也说可以啊，没有问题，他也会给你越来越多的祝福。因为这一切对于天来说，对于天道来说，都是一种体验而已啊，没有好跟坏。对于圣人来说，也没有好跟坏，仅仅是体验。所以最后，当你了解整个《道德经》，了解它的精华，你将会理解生命的法则是怎样的，你将会理解那个最终的精华是怎样的。啊，大家仔仔细细去看那段文字，可以吸纳墨迹的这一段，虚云老和尚的这一段，也许老子讲的话更倾向于哲学，那么克里希那穆提讲的话就填补了理性的那一面，它让你更易于理解什么叫打开，什么叫全知，而虚云的话就让你更加直观的知道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，没有别的。我最后要告诉你的是，从来都没有别的，整个宇宙只有这一件事，整个道德经从头到尾981章也只讲了这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彻底的打开，进入意识的顶峰。一旦你达到了这一点，无我是随之而来的，狂喜是随之而来的，极乐是随之而来的，礼物是随之而来的，这些都是副产品。所以最后祝愿大家能够达到你的意识的顶峰，这两者是手掌的两面。有人说彻底打开就是意识顶峰吗？是的。或者你也可以倒过来，你先达到意识顶峰，你突然发现你就是彻底打开的状态。这两者你先达到哪一面，另一面就会随之而来，没有别的事，这是唯一的事，这是整个人生唯一需要追求的。好，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一次的课将开始讲解庄子啊，讲解庄子。那么如果希望这个参加 意识内化的这个冥想课程、冥想培训的，真正进入这个上升次第的啊，我们19号也是新的一期的意识内化的课程啊，大家也可以来参加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